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台湾逸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绝处逢生》一书。书中采编了8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下面请听秘鲁印第安母亲的修炼故事，作者秘鲁大法弟子。秘鲁有一座著名的古城叫库斯克，是世界十大名胜之一，马丘比丘是其中最著名的印第安人遗留的古迹，又叫失落的迷城。这座迷城建造在海拔3800米陡峭的高山上，岁月不断地在古老残存的墙壁上流逝，留下的是人们对古时的印第安人如何搬运这巨大石块上奇峰的几许疑问。就在这四面环山、风景美丽如画的小山村里，居住着一位叫呼利亚的印第安母亲。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用她勤劳的双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种植着玉米，放牧着牛羊。由于高原的气候寒冷、干燥和土地的贫瘠，母亲种下的玉米始终长得稀稀落落，呼利亚和族人们的日子也过得异常艰难。他的四个儿子也因为家乡的贫困，先后离家去别处谋生。悠悠的岁月在呼利亚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81个无情的春夏秋冬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的折磨使母亲痛不欲生，每日以泪洗面。更让他难过的是，他的双耳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听力。母亲每天都站在自家的门前，遥望远处苍翠的树林和起伏的山峦，不断地用他那粗糙的手抹去模糊了视线的泪水。他在盼望着儿子的归来，等待着那几生几世都在期盼的机缘。儿子终于回来了，母亲惊异地看着儿子健康的身体、红润的面庞，急切地询问儿子严重的脊椎炎是如何治好的。面对母亲那皱纹不满的脸和失聪的双耳，儿子落泪了。他扶着母亲来到草地上，给母亲演示了法轮功5套功法，并且郑重地将法轮功这本书放在母亲的手上。当呼利亚翻开第一页，第一次看到师父的相片时，他任凭不断落下的泪水打湿了衣襟，紧紧地把书抱在胸前，抬头仰望茫茫的苍宇，颤抖着双唇，却无法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这样，母亲告别了他生活了81年的家乡，随儿子来到首都利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大家惊异地看到一位印第安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来到了绿茵茵的草坪。当优美的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她返回家园的修炼之路。当她读完第一遍法轮功，她的身体明显的好转。她把所有的每日不离身的大大小小的药瓶全部扔进了垃圾桶。 当他参加师父的九天讲法班时，第二天感到失聪的双耳又痛又麻。之后纷繁的世界对母亲来说不再是寂静一片，他终于又听到声音了。面对这一切，母亲的泪水再次奔流而下，他无法表达自己对师父给予了第二次生命的深切的感激之情。忽利亚每天都学法看书五小时以上，而且不用戴老花眼镜，看得非常清晰。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张师父的像，他每天都要走到师父的面前，默默地凝望，轻轻地说一声，谢谢您，师父。在一次集体交流会上，忽利亚激动地讲述了他的修炼心得。他还对儿子说，我们的修炼就像种植的玉米，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这回能真正的成长、开花、结果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从大法在我身上创造的医学奇迹，谈疾病的本质问题。作者：北美西雅图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在修炼法轮大法后短短的时间里，身体就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事实是我在惊叹大法威力的同时，不得不以全新的观念思考疾病的本质问题。下面先从大法在我身上创造的医学奇迹谈起。一，多年背上的白链子不翼而飞。我曾患全身骨质增生， X 光照片发现附在脊椎骨上的后纵韧带已全部钙化，像一条白链子缠在身上。由于韧带失去弹性，脊椎的屈伸运动非常困难。面对这种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退行性病变，真是无可奈何，年复一年的病苦更是不堪言状。然而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复查 X 光片时，竟然发现多年来附在脊椎上的那条白链子已经不翼而飞了。二，踝关节严重扭伤，一夜之间或痊愈。一次我在跑步下山时不慎摔了一跤，右足外踝关节严重扭伤，局部肿胀青紫，剧痛难忍，行走十分艰难。当我含泪忍痛一步一步拐回家时，心中曾有一念闪过，这下可糟了，伤筋动骨100天啊。可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这是宵夜过关，不要怕。当晚我坚持盘腿打坐，在打坐的过程中，那种钻心难忍的疼痛却渐渐减轻。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原来肿得像葫芦瓜似的右足外踝已大部还原，很快便能正常走路了。三，电炉烫掌，掌无恙。一天我在做饭时忘了关电炉，又在无意中将整个手掌贴在了滚烫的电炉平板上，当时只觉得钻心灼痛，但还有一丝正念，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没有事儿。于是就真的没事儿，平安的过了一关。要是没有这一念，别说手掌烧焦，手上皮肤一定会起水泡不可。这些现象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作为从事多年医务工作的我，被法轮大法的威力和超常所震撼，开始对病的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的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指出，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 都是属于黑的，所以他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他，他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见转法轮。师父在进一步阐述病业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形式时指出，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一般的气功师看不见，一般的特异功能看不见，只能看到人身体有黑气了，哪个地方有黑气，哪个地方就有病，这是说对了。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这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见转法轮。现代医学无法揭示人类关心的疾病问题的本质，因为它只是建立在对可见物质空间中人体解剖和组织结构的表面认识上，它不承认另外空间的存在，不承认神的存在，也不承认修炼可以从根本上消业去病，更不承认恶有恶报，做了坏事会损德造业，形成深层空间的业力场，从而日后以病的形式表现在可见的物质空间的人体上。现代医学一味地追求高精端仪器对人体在结构上的诊断观察，不遗余力地研制人工合成的大分子化学药品用于治疗，然而这些只能是在形成人体这一物质空间的最大一层粒子及分子的层次上对于疾病进行表面上的干预和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根除产生疾病的原因。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现代医学的所谓的发达，在物质空间中迷得越来越深的人们越发依赖于这种变异的科学技术，越发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宇宙法理，于是把金钱物质利益当作人生的目标，道德沦丧，人欲横流，造业深重，积重难返，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导致各种怪病难病，包括艾滋病、癌症等现代病蔓延横行。佛法是救度人类的真正慈悲的大法，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生命的本质，教人向善向佛，消业修心，净化和升华各个空间的生命体，从而达到永恒圆满的生命归宿。它是最超常的真正的科学证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对法轮大法创造无数生命奇迹的理解，作者北美大法弟子。在我刚得法后不久，我读到一篇北京学员的心得体会，他在得法之前患有严重的肾病，被西医诊断为尿毒症晚期，求遍京城名医偏方，最后还是被西医判了死刑，最多活半年。医生告诉他，除非用血液透析取代肾的功能，排出体内废物，否则很快会因体内废物聚集而中毒死亡。血液透析费用昂贵，每年要花十几万元。他的家人去祈求他的工作单位给予资助，但是他的单位不是一个大企业，没有能力每年支付十几万来维持一个废人的生命。就这样，他被推回家等死，万念俱灰。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他曾是我参与医治的一个病人，他的心得中也提到我曾经所在的医院，他深褐色病态的脸，无望的眼睛，还有他的家人痛苦低泣哀求医务人员救他一命的情景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无助和无奈使我加深了当时的记忆。是他，我也想起来他的名字，难道他还活着？我非常吃惊，他也修炼法轮大法吗？我刚刚得法，老师讲的法理以及大法造就的奇迹对我的冲击力是可想而知， 只是没有想到在我的身边就会有一个神迹。这位同修在心得中说，在他天天卧床计算还能活几天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给他送来了一本转法轮，他流着泪读完这本书，万分庆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闻到佛法，能够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这么苦，朝闻道夕可死，他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第二天他就下床去找练功点，希望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尽可能通化真善人。他告别了所有的中药西药，学法练功修心，很快是病恹恹的他便成为一个面色红润精神勃勃的健康人，一下子他像年轻了十几岁。他说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医院和单位把他推回家，他才有缘得大法。医院判的死期早就过去了，医生们说肾脏不起作用的他会因中毒而死。他不仅活着，他的生命在宇宙大法佛光的沐浴下越来越纯净，越来越长久。我流泪了，我感到了伟大佛法的慈悲。老师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把修炼的人看的是最珍贵的，人在这个空间要能够返上来。道家练功讲返本归真，他要有修炼的心，就是佛性出来了，把这颗心看得最珍贵，人们就会帮他。人在这么苦的环境下还没有迷失，还要往回返，所以人就会帮他，什么都可以帮他。现代科学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只能无奈地判他的死刑，操纵整个社会的金钱之上又将他拒之门外，可是慈悲的大觉者来救度他，替他承担业力，再在他的身上下上光艳无际的法轮。又一个准备去见死神满身业力的人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我的专业是肾脏病学，现在的科学教我的是这样一个概念，人的肾脏失去排废物的功能后，生命就不保了，除非用机器代替。这位同修的心得帮助我进一步去除骨子里的观念，不仅是对一个问题的思索，而是对真理真正的科学的思考。现在的科学把人的每一个脏器都解剖了，结构似乎近在眼底了，每一个脏器的功能也似乎都了如指掌了，甚至对每一个脏器的组织细胞分子都在大规模的研究中了。一个专家可能一辈子都在研究一个脏器中的某个细胞里的一个小蛋白质小基因，他们认为这种科学方式会解开生命之谜，可是在大觉者眼里就像看人在土堆里钻来钻去一样可怜。老师在悉尼讲法中说，现在的实证科学发展的形式非常笨，非常缓慢，真正的像盲人摸象一样，他认识不到整个宇宙的物质存在的形式，认识不到宇宙特性的存在，那么他摸到一点就认为是全部，他们只能摸到这个象腿。他说，哦，科学是这样，这就是真正的认识生命物质的科学，他看不到整个这个像什么样，所以认识不了宇宙是由无数不同时空所构成的，认识不了另外的空间和另外的生命与物质形式的存在。现代科学对生命的研究方式逐渐导致人们连大象腿都看不到了，摸到象腿上的一块皮了就以为抓住救命稻草了。几十年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改写医学教科书上对大多数疾病对症治疗减缓死亡进程的治疗方法，对严重病症晚期的病人更是束手无策。可是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中，为什么患有白血病、肾功能衰竭、心肺功能衰竭、晚期癌症等绝症的修炼者能够起死回生呢？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是丧失重要脏器功能必死无疑的人，怎么会不仅不死反而获得新生呢？这些有不可逆性损伤的脏器怎么会恢复功能呢？李老师在《转法轮》卷二中说，西方的科学走到了极端。我在自己的层次理解了为什么它会走到极端。现在的科学被自己下的定义和偏取的经验完全封闭住了，没有人有这样的勇气和见识去怀疑这些定义和定论。比如就这位同修曾经失去功能的肾脏来说，在现代科学病理解剖中，用肉眼或者用显微镜看到的组织细胞萎缩硬化了， 没有哪一种药可以使这样一个烂糟糟的肾恢复功能了，这是现代科学的极限了。可是大觉者可以逆转这种不可能，在这位修炼者身上发生的奇迹就是明证。那么大觉者是怎样使萎缩的脏器复原的呢？从李老师的法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不同层次的理。李老师在欧洲法会上讲法说，因为这个病不是在常人这个身体最表面得的，它是在最大的分子粒子构成的身体以下的微观粒子层得的。分子由不同微观层次的粒子构成了人的身体，每一层粒子就是一层空间，当然它的空间不是叠起来摆放的，它是小的粒子构成大的粒子，可是那每一层小的粒子那个境界它就是一层空间，有很多这样的空间，也就是很多病的原因在那里，并不是从表面得的，而反映到皮肉组织表面，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病的现象而已。疾病的根源既然在微观，当然它就使得这层空间的有限的科学鞭长莫及了。现在的科学也试图从分子的微观水平去寻找疾病的原因，从分子水平去治疗疾病，他们也发现了有病的组织在分子这一层已经不正常了。但是比分子更微观的层次如何变化，现代科学是想也不敢想了。因为现代科学对分子这层了解的只是孤立的浅表的皮毛，但是病的原因比分子还要微观，它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大觉者可以把那个微观的病因去掉，因为他的功威力无比，可以打到比疾病病因所存在的空间更微观无数层的空间中。老师说，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空间中极微观下包括那个庞大的弥漫物质，他们都是神。在欧洲法会上讲法，老师还说，什么是科学呀？那个佛啊，神啊，掌握的那是最高的科学，他最清楚地认识物质，他在微观下已经能看到物质的一定微观了，也看到宇宙更大物质了。转法轮卷二，老师在美国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是非常低能的，低能到什么程度呢？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把一个被现代医学诊断为废物的肾脏从微观到宏观修复和再造，对大觉者来说就是一瞬间的事，就这么简单。在这个空间再去检查这个肾脏，萎缩和硬化消失了，分子的异常也消失了，一个正常的肾脏恢复了。当然这只是个人能理解到的一个方面，大觉者神圣的功在微观世界里所能做的是用语言无法尽述的。一个人只要想真心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大觉者就可以无条件的帮他，什么都可以帮他。而作为一个常人，一个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不择手段争取的人，一个只想着自己的人，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就将被人间的理所约束。如果肾脏坏了，心肺衰竭了，那么性命就难保。希望所有感兴趣的读者都从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出现的生命奇迹，对生命科学进行理性的思考，更希望您能通读李老师的转法轮以及其他法轮大法的书籍，相信您一定会从中受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